世上有两种人，有些人刻意行事，有些人比较被动。那些被动的人希望好事发生，却不会做太多的努力让那件事情发生。他们有许多愿望，但欠缺毅力。也有人常常读圣经，明白真理。他们靠神的帮助刻意行道，我们离了神就不能行道。我们先了解这点，但我们必须记住另一点：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也必给我们能力去做。你觉得神正引导你去做什么？神会给你能力去做到。我们只要持续依靠他，说：“神啊，我需要你，没有你我做不到。”赞美他，荣耀他，你的生命就会一直有能力涌流出来。我决定谈谈态度。上次我们谈过态度的力量，如何采取仰角的姿态，而不是俯角的姿态。如果你采取仰角姿态，就会一直爬升，拥有美好生活。如果你采取俯角姿态，就会低迷不振，得不着神应许我们的福分。大家都想要美好生活。各位都想要美好生活，但不是每个人，包括各位，并不是每个人都做该做的事来得着美好生活。被动是来自魔鬼的最大的迷惑之一。他们说，我想要这个，却凭感觉行事，等到感觉对了才去做，等到大家都做了才去做。我认为世界上很少人，就普遍来说，没多少人愿意做对的事，即使他们知道只有他们这么做。我们太容易受别人的行为影响。神在寻找逆流而上的人，虽然别人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容易，但逆流而上并不容易。这一堂我要谈拥有耐心的态度。如果各位留下来听第二堂，我会教导如何拥有不自私的态度，因为我真的相信神呼召我们所有人在这时候挺身发挥影响力。我们会谈到五方面的不耐烦。我们会对许多不同事物不耐烦，有人对某些事物不耐烦，但对其他事就很有耐心。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胜过不耐烦了，因为老实说，不耐烦大概是我的头号软弱。我个性强又暴躁，要什么就马上要，叫你做事第一次就要做好，我不说第二次。我原本是那样，感谢主，现在我不一样了。如果我不持续调整态度，很可能会固态复萌。如果你不需要听，我乐于对自己讲，因为每一句我都需要。阿们。首先，我起初对神很不耐烦，例如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帮我达成心愿，即使是神在圣经上应许要做的事，他也未必会照我们的时间表。明明知道对神来说是易如反掌，但他却一动也不动，难道你不沮丧吗？如果神在五年后能成就这件事，何不一年内就实现？为什么我必须经历这一堆事情？最终你会明白，你再怎么气都不可能催促神。所以无论你正在等什么，倒不如好好学习等候。因为等候是人生必经历程，我们都要等候，但有人比其他人更善于等候。你要放心对神说，我的时间在你的手里，你对我有美好计划。当你准备好了，地狱的魔鬼或世上任何人都无法拦阻你在绝佳时间点实现神对你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美事，但是他得先让我们做好准备，才能领受他预备的美事。有时真的很苦，当你内心的梦想是这么清晰，哦天啊，你看得好清楚，也知道那是神要给你的，往往很难理解。虽然神的旨意确实要给你那件事，但他要先预备你，才会给你那件美事。自以为预备好了的人未必能领受， 那是自以为，其实不见得。对人不耐烦，多少人有时对人不耐烦。说到对人不耐烦，想一想有哪些情况我们会对人不耐烦？例如，你排队时有什么反应？如果店员动作慢呢？如果店员是新手又不会处理呢？如果排你前面的顾客拿了三样商品都没标价，店员还得四处寻找标价。我以前常为这种事情发脾气，30年前我差点因此失去救恩。我当时带着耶稣字样的闪亮水钻大胸针和基督教首饰，在超市排队，带着3个幼儿，他们让我快疯掉了。我计划好了，我要立刻结账，把东西放到购物车上，带回家摆好，然后做其他事。我计划好了，别捣乱我的计划。有人跟我一样吗？不管我到一个地步，我会求问主该排哪个柜台。我会说：“主啊，你能预知未来，你知道我赶时间，哪个柜台结账比较快？不管我怎么做，总是排到速度很慢的柜台，总有商品坏掉或是没有标价。跟你说真的，如果沮丧会死人，我早就死掉了，因为我好气。我真的不懂，神啊，你到底想怎样？”接着我会说：“撒旦，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你没办法夺去我的喜乐与平安。”我终于懂了，那是神在磨练我。如果你在范氏希腊文字典查考耐心，听好。他说：“那是一种圣灵的果子，只能在试炼中结出来。不能靠代祷求得，只能在试炼中结出来。所以，显然没人想要得着耐心，因为他们发现一开始求耐心就会遇到困难。事实上，这是真的。”然而，圣经说忍耐也当成功。当你能全然忍耐，当你能确实忍耐，就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可以排在这一排，不必想要快速通过去别的地方。我可以好好排队，乐在其中。我终于能忍受结账慢的店员了。后来到没店员的商场。我想付账时，居然找不到收钱的店员，我心里想，这样的发展也太夸张了。你会怎么办？如果你叫别人做事，他们没有第一次就做好，你得重复一遍又一遍。你心里想，你聋了吗？没听到我跟你说的吗？如果你要某样东西，却收到别的，你怎么办？这时态度就出来了，你甚至不用说话，它会表现在脸上，是吧？我们会这样，我们的表情透露出什么？你太笨了。我们常常用不良的态度对待那些真的已经竭尽全力的人，只因为别人欠缺你我的恩赐与强项，不表示他们没有价值。而且，老实说，神确实刻意把我们跟激怒我们的人放在一起。你也用不着脱离现在这批人，反正到哪里都有新的一批。因为重点是，神使用我们的境遇，要磨掉我们个性的棱角。告诉你一个消息，神也用你来陶塑他人。所以别自以为够好了。如果 你觉得别人的个性让你很烦，你应该问问对方怎么看你。神自有计划。不耐烦，我终于懂了。我真的认为，大致上我多数时间都善待人，我也更深的明白，神不喜悦我们苛待人，我们真的要努力善待人，因为人人都有故事，只是我们还没听过。人人都有伤痛，人人都正经历一些事，即使有人看起来好像刻意恶待人，那也表示他们正经历伤痛或曾经受过伤。如果我们要代表基督，就要培养更有耐心的态度。我挑战各位开始求耐心。约翰，看你的表情，你认为做不到吗？很高兴来这里，可以找新人麻烦，可以找他的麻烦。还有，你也会对自己不耐烦，我很有经验，我已经胜过了。有一天我终于跟神说，我就是这样。你呼召我的时候就知道了。如果你不愿意忍受我，就该找别人。我厌倦了为自己道歉，不是说神要我这么做，但是你得学习在迈向目标的途中享受自己的现状，你得学习在主里成长的过程中享受自己。我再说一次，学习如何享受自己，学习如何享受自己，学习如何享受自己。尽管你有这些不完美与软弱，要知道你不会让神惊讶，连我们还没做的傻事神都早就知道了，他早已预先决定要无条件的爱我们，并且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绝不放弃我们。要对自己有耐心，我们还要对一些物品和事情有耐心，这点我不太擅长，可以拿个道具给我吗？有个东西让我讨厌得很，我要请求代祷，就是产品的包装。看到某些包装，我会抓狂到差点不信主。这是一瓶眼药水，早上拿出来的时候，我快疯了。你们也会这样吗？我心里想，这些人怎么搞的？卖你这个东西，却不期待你打开使用。大夫说，你去拿把剪刀，把它剪开，不就得了？因为那样，我就要有耐心，走去找剪刀，然后回来再打开，我不喜欢。再来是漱口水，不会吧，又来了。你看看，这个竟然可以打开，但还是不能用。所以今年我的目标是对包装有耐心，我要学会不再因为包装而生气，想要从某件事中得到释放，就要一再遇见同样的事，直到你不再心烦为止。终于对他免疫了。现在我排到前进缓慢的队伍，就会魔鬼休想得逞，我有经验了，我要持守平安，哈哈。但是对包装我还得加油。还有一件小事跟各位分享，我这里有一小撮头发，给你们看看，看到了吗？好，不管怎么弄它，都会翘起来，我就一直弄。昨天我气炸了，心里想我要把它剪掉，我就拿出剪刀，现在剪太短了，越弄越糟糕。多少人常遇到这类的事？有些小事是你难以忍受的， 还有一个层面，这也是我的目标。刚刚那两点是我的问题，你没办法专心做手边的事，因为你已经在想下一件事。在做某些人的心根本不在这里，因为你已经在想回家后需要做什么。我们总是心不在焉，除非我们专心于当下，只因为身体在那里，不表示心也在。我不晓得，我想是我暴躁强势的个性使然，但我很难专心于当下。我总是一直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因为我向来刻意积极有计划，只是计划开始执行。所以我的问题是，当我还坐在车上快要到家的时候，我看到家了，我会松开安全带开始准备要下车了。不久前我女儿对我说，妈妈，可不可以等我停好车以后你再下车？当我们停在停车场，我已经下车拿着所有东西进商店了，该夫还在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我心里想，怎么会有人这么久还没下车？你在做什么？多少人个性像急惊风？好，多少人比较像慢郎中，厌倦我们这些急惊风？我能向你们保证，急惊风都嫁给慢郎中，慢郎中都嫁给急惊风，是不是？我们心想，神啊，这样好玩吗？结婚47年了，这可不好玩。圣经创世纪的那段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人成为一体，听起来很美好吧？告诉各位，问题在于成为的过程，这是持续永无终止的问题。好，现在回归正题，我们玩够了。首先，如果你对神没耐心，如果我对神没耐心，就会沦于圣经所说的凭血气行事。凭血气行事是我自作聪明，照我的时间表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等候神。我们都会因为跑在神前面而做出荒谬的事。在创世纪可以看到，我没空说整段故事，当然你们都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与撒拉会生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迟迟没出现，他们等得厌烦了。撒拉想到好点子，女士们可曾想到好点子？好，我呢，很擅长想到好点子，有时候会像这样，灵机一动，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你先生还没得救，于是你想，也或许你的丈夫态度差劲，你决定要买5本教导态度的书。你要把那几本书打开，放在家里各角落，因为你有个计划要改正他的态度。有谁知道，除非出于神，否则必然一事无成。听好，他是创始城中的主，他早就跟我说，我没有义务完成不是我起头的工作。你自己起头的就是你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如何依靠圣灵做主工，不要沦于凭血气行事。如何分辨两者的差异？凭血气行事就是做白工，就是我们企图促成某件事却徒劳无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徒劳无功，我们听起来像这样，神啊，我知道的方法全都用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行不通。有时候我们很情绪化，但神完全无动于衷，我们甚至跪倒在地说，我放弃了。 我就是放弃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听起来像不像你认识的人？事实上，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事，除了相信他。接着，当我们得着神的指示，就要去做我们相信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必须学习不凭血气行事。我差点整死自己，只因凭血气行事，企图让事工壮大，企图改变我丈夫，企图改变我的孩子，企图改变我自己。企图不再企图，那就好像是……如果有人因挫折感而死，那人就是我。我终于明白，挫折感等于凭血气行事。每当你感到挫折，听好了，每当你感到挫折，我感到挫折，都是因为我正企图代替神，要让某件事发生。有听到吗？这句话值得写成标语。这标语曾经在我屋里放很久，凭血气行事等于挫折感。我得把这句话贴在镜子上，我得把它贴在冰箱上，因为我从前是个很积极主动的，拟定计划、想到点子就行动的那种人。最后，我胜过了这点。但在座有些人可能还没胜过，你可能还深感挫折，因为企图除去那些只有神能除去的东西。你企图改变人，这只有神才能做得到。告诉各位，你没办法逼任何亲人去爱神。不管你有多希望给他们好东西，如果他们自己不想要，你只会徒劳无功，你会毁了自己的人生，失去喜乐。更好的做法是为他们祷告，让神动工。告诉各位，当你为某人祷告，别期待他们会变好，他们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为什么？因为当你为人祷告，神就开始对付他们，如果他们还没准备好要降服，就会更被你，不会更好。你可曾为人祷告却发现没用？他们比以前更糟。我曾经为大夫祷告，别那么热爱运动，因为我不爱运动，所以我也不要他喜欢运动。那个，你们听我说过，他喜欢任何翻滚弹跳的东西。从小，我父亲什么都不让我碰，我深受掌控，甚至到20多岁，我也不记得曾经快乐过。戴夫从小玩这些运动长大，只要是运动他都喜欢。我开始为他祷告，别太投入这种运动那种运动，试着要他改变。说真的，某晚我走进客厅时，他正在看足球赛，边听棒球转播边查高尔夫球具。我心里想，这样祷告没有用啊。有没有人明白你的努力徒劳无功？有人吗？那些努力没用，所以何不放弃？凭血气行事，让神在你生命中作王掌权。阿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灵里都有忍耐的果子，神已经埋下种子了，但我们得培育它。神要我们培育它，叫忍耐的果子变得壮硕。培育这果子的方式就是抓住机会使用它。有时候神要我们耐心等候他的时机，所以他没有马上应允我们所求。他要我们凡事信靠他，学习享受人生每个时刻。如果我们老是嫌太慢成就而感到挫折生气，就办不到。